觉得也是，是我自己的神给我这样的恩典，那能够在这里，特别是我今天一来就看到让福牧师，那我们有没有一年多没有见了哈？对，差不多一年多没有见了，很高兴看到他，我相信你们见到他也是很高兴，然后我们就谈一谈他在那边的工作，谈一谈我们，你们也支持了那个燕生弟兄等等，那我们真是感谢主，那个在主里面，虽然过去的几年，不是差不多几乎每年都见哈，对，不是常常这样见，但是每年我们都还有机会见，但更感谢主，我们是在灵里面，我们借着祷告，借着不同的方式，我们在支持他们。那我也感谢主，就是他这段时间回来，看他们都那么好啊，那个就是求神继续引导他们，继续帮助他们。那我也很简短的也谢谢教会一直对文良我们的支持。那我们现在继续在 Ann Arbor 那边施工，然后在 Wednesday 这边施工。透露一个最新消息，跟我们有关的，就是我们的执事会上个礼拜通过，现在 Wednesday 那边我现在做副牧师了，然后那个纪阳弟兄现在做那个主任牧师，那他还是 part time， 那我也 part time， 那但是今天我们就跟弟兄姐妹宣布，但是感谢主，他们我一直很感谢主，就是那个 Wednesday 教会有那个 vision， 把我踢出去也好，把我送出去也好，把让我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可以传福音，可以在那边做职场的工作。那我上一次我跟文良一起在这边讲到西比泰，是一个很有宽宏大量的父亲，他的两个儿子，我不晓得他有几个儿子，但是他的两个儿子通通给神用哈，这个西比泰是在圣经上里面大概是少数的几个那么蒙福的一个父亲，因为他的两个儿子雅各约翰都是被神使用的。那愿意你们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把你们的牧师送走，把你们的孩子送走，把你们的弟兄姐妹送走哈，那个让他们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去有更大的更开阔的那个福音工厂里面去服侍神。那我们在 Ann Arbor要请各位弟兄姐妹祷告，就是最近我们很积极的在找地方，我们希望能够开始崇拜。我们过去那么多长一段时间，我们从今年初开始，我们原来就是祷告会，然后到了去年底，差不多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其实就是小组查经，但是神就带领我们因为找不到地方聚会，那我们就小组查经，后来就变成了有一点像国内的家庭教会，里面有敬拜，有祷告，有查经，有教导，好，就是用不同的形式，就有点像家庭教会。然后两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我们一组就不行了，分两组。那最近要分三组，四组要再分下去。但是我们还是找不到场地。我们发觉那个分组了以后的问题是什么？大家都不认识，你知道吗？那很辛苦。所以我们又决定，我们还是需要有崇拜，但是不是一个月四次崇拜，一个月两次崇拜，因为崇拜哈。对学生来讲太辛苦了，那个要搞一个崇拜啊，实在是不容易。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在家里面那个家庭教会，我们是家庭教会，那个小组教会也是崇拜，也是聚会，也是学习，也是有敬拜。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合在一起的机会。可是我们场地现在一直有问题，请为我们祷告，就是什么时候上帝给我们场地，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本来说七月份要开始，现在七月份没有办法开始，我们说八月份开始。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啊？那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谈的这段经文是题目是呢路加在那个路加与大使命，或者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的大使命。路加很有意思哈，路加是一个有宣教意向的人，但是我们在路加福音不太看得到那个路加的那个宣教。路加福音好像是路加在他的路加福音里面把那个宣教的门打开了。然后到了什么地方开始那个路加那个整个是那个全速全力的谈到那个宣教，谈到那个福音的使命，在使徒行传里面，那路加好像开了一个门，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个全速的，就是在那个宣教的那条道路上全速的向前冲。 但是很有意思，我们却不能忽略在路加福音里面那个整个那个宣教的意向是清楚的。那个宣教的动力是在那边的，那个宣教的那个火是在路加里面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两段经文，好，就是在耶稣一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一段经文，还有在耶稣那个刚才我们读到耶稣要离开门徒的时候那段经文，我们要从这两段经文来看。好，那个耶稣一开始出来传福音的那段经文，我们就要请我们来放，好，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到三十节。好，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四章十六节到三十节。那个不要放太快，好，那个我就一个一个来。那个路加福音在路加事工的开始的时候，路加事工开始的时候，他耶稣用的方式是到了他的家乡，然后在他的家乡里面做了一个他自己整个的 ministry， 他的事工开始的一个宣告。那很有意思，在那个时候，那个到每一个会堂里面，哈，他们会堂里面，他们做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讲道，最重要的事情是念圣经。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哈。那个圣经比讲道重要，圣经是神自己的话，那个读圣经比讲道重要。那个犹太人是这样做的，而且呢，那个讲完了以，而且那个圣经读完了以后，才有人来解释一下圣经，好，但是那个主要的是读圣经，所以他们读圣经的时候是圣经一卷一卷的，一段一段的哈来读，然后早早的就安排好了，那个全村的能读圣经的男人，他们都安排好了，然后圣经从旧约他们就按着次序读下去。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当耶稣那个时候那个要出来服侍，禁食四十昼夜以后，然后受魔鬼的试，对不起，先是那个受洗以后，然后禁食四十昼夜以后，受完魔鬼的试探以后得胜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回到他的家乡，然后回到他的家乡就正好是那个周日，然后就是正好那天就读到这段圣经，好，就读到这段圣经，这段圣经是以赛亚书的第六十一章，但是我们先不看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我们就先读这段圣经。那好像上帝早早的安排好，他就在那个时候，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就读那段圣经，所以耶稣就用那段圣经成为他在地上从路加的角度他的 ministry 他的事工的一个宣告。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圣经，好，这段圣经有一点点长，所以怎么办，我来念好不好，好，我来念，好，请大家看。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然后呢，他就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口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是内中除了利亚除了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这段是很重要的经文，是耶稣出来传道，然后就是引用，也是他们预备好了引用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的经文。好，等一下我们要做一点比较。那 我们现在就要看这段经文的几个重点。这段经文的第一个重点是耶稣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耶稣这段圣经打开了以后，以赛亚书第61章的第一节，那就是我们这边的第18节，就这样讲的。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们来读这段圣经。耶稣他有一个 title， 那个 title 叫做，我们说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有一个 title 叫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受膏者的意思，对不对？那在新约，在希腊文是基督，在旧约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受膏者。受膏者什么人受膏？先知、祭司、君王受膏。所以当耶稣要出来，他30岁，是他可以出来服事的年纪，也是神预备好他要出来的时候。那他是按照一个先知、按照一个祭司、按照一个君王的身份出来的时候，他第一个要做的什么事啊？如果你是先知、你是祭司、你君王，你要干什么？要受膏嘛，对不对？那你受了膏以后，才有资格被称作基督。你不受膏，你就没有资格称作基督或者是弥赛亚。那耶稣的膏怎么样被膏？有没有人拿一个香膏来膏耶稣？没有。那耶稣怎么样被膏？圣灵，被圣灵膏。所以就是当耶稣那个受洗完了以后，他从水里面出来，就有那个鸽子，哦，不是鸽子哦，是什么？是圣灵，就有那个圣灵降下来，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头上。所以耶稣那然后父神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让我们看到三位一体在那个地方，那个一起做见证。所以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的时候，他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那主那个圣灵有一个记号，有一个圣灵的记号，就是那个膏，就是那个油，就是那个医治，就是那个 anointing， 就是那个赐权柄的记号的那个意思。然后当那个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来膏耶稣，那耶稣就被膏。啊，这里讲到的一件什么意思？就是讲到的意思是说，即使耶稣要出来服侍，他有需要有圣灵的能力，需要有圣灵的膏抹，需要有圣灵的印证。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耶稣出来，他需要有圣灵的膏抹、圣灵的能力跟圣灵的印证，那我们是什么人？当我们出去服侍神，当我们出去传福音，当我们谈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又何等的，又何等加倍的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什么是宣教或者什么是传福音？不是把那个四律的 training 做好了，2个小时的 training 也好，2天的 training 也好，不是把四律的那个 training 做好了以后就冲出去找到一个人就说，哎，我可不可以跟你来把四律读一遍？请问使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是谁？是圣灵，对不对？请问使人认耶稣基督是主，能够让他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是谁？啊，是圣灵。请问人那个能够让人真正的生命改变，然后他愿意接受耶稣的，是圣灵，还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福音传得好？我认识一个姐妹，她是一个原来做医生，然后后来到了美国，然后念了书，成为博士，以后在密歇根大学那边做 research， 然后好多年她不愿意信主，人家讲什么她都有一套啊。这个我听过很多弟兄是这个样子，那个姊妹这个样子不多。那有一次他们就在讨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哇，上面的那个带查经的人就讲说，耶稣真的是爱我们啊，耶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为我们死啊，然后他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挂在十字架上， 然后这个姐妹就讲了一件事情哈，这个你们都讲过了，对不对？你们也都知道。他说这个就照剧本演戏嘛，对不对？懂我的意思？他知道他要复活嘛，那所以他死了，演戏演完了以后就起来就好了。即使是真死也没有关系，对不对？照剧本演戏嘛，他要知道他自己复活嘛。结果当他讲完这句话以后，圣灵就责备他，然后那天他就信主。你知道为什么那天信主？圣经用他这句话责备他，他说如果不是神的话，谁有把握死了再活？懂我意思？他说照剧本演戏嘛，反正我知道我要死，死了以后我可以活。圣灵就告诉他说，如果不是神的话，谁敢说我死了以后再活？哇，他那天就棒就被圣灵打了哈，那天就决志信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用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反驳的这个例子，我们不晓得听过多少人讲这个照本宣科照剧本演戏啊，圣灵来了就用你自己的话把你打死了。如果耶稣他的福音工作，他的宣教工作都需要圣灵，都是圣灵的工作的话，那我们又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又何等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耶稣说，主的灵降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耶稣的工作是什么？耶稣的工作是释放，是医治，是传好消息。那耶稣的工作是对人身体的，是对人物质的，是对人精神的，是社会的。那耶稣的那个福音的好消息是非常整全的，不只是我们说我们来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他拯救我们的灵魂，有一天我们要到耶稣那里去。各位弟兄姐妹，好的，那是对的，但是那不全备的。耶稣基督的拯救是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可以被拯救，我们的心灵可以被拯救，我们这个人的全人可以被拯救，但是有一天我们的灵魂要到神那里去，我们的灵魂也不断的被主更新，不断的被主更新。我以前不懂的啊，这些道理，但是过去这几年我在服事的时候，那上帝就给我很多很多的机会，我不得不学这个东西，就是因为碰到很多那个心理有问题有疾病的好多的年轻的孩子年轻人，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些年轻人没有遇到挫折，在 Wednesday 也有，在 Ann Arbor 更多没有遇到过挫折，所以有 depression 的，有 bipolar 的，平常看得好好的我们都不知道的。我前天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然后对不起，写 email 给几个人，他说我的女朋友从昨天开始关机，什么通通不讲话，通通不联系，从昨天到今天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突然崩，就 cut off， 就通通没有了。然后我们就打电话，然后他也不接，两天这个人就不见了。然后但是我们知道他在他房间里面就不见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年轻的人就是很多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们遇到那个，像上一次我来讲说有那个 rage 的问题，就是那个生气，就是那个突然就爆发 bipolar 的问题，平常好的时候还可以，那有的时候就很低沉，有的时候就很 excited， 好多好多这样的问题，他们家里面的问题。那过去这段时间上帝教我的一个功课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医生也没有办法，医生就给你吃药，你吃一辈子。哦，就学到的功课是什么？是上帝能医啊。信主了，祷告了，哎，上帝肯负责，有的时候就转了就好了，被圣灵充满就好了，有的时候一段时间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哎，感谢主，哎，就好了。 那个学生，他们不只是他们得救了，他们得救了以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那学生跟学生住在一起的，他们要玩都一起玩的，他们有什么事情都在 Facebook 上面呢，会写的，在 QQ 上面会写的，所以那个影响力是很大的。我们在那边开始，我们说我们小组，我们因为没有办法崇拜，我们说我们用小组来聚会。我们小组的聚会是给基督徒的，我们讲清楚了给基督徒的。哎，结果就有慕道友就来参加了。哎，参加了，我们还是按照基督徒的方式查圣经、祷告。那个我们祷告的分量很重的，我们是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祷告。那聚会以前呢、啊，很认真的祷告，我们祷告一个小时啊。那分组啊，祷告很认真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查圣经，很认真的查圣经。读圣经，那现在我又开始在教他们，在做教导，像讲道一样，很认真的。哎，那些慕道友来了一次以后，觉得好，还来。哎，我们说不合适你啊，以后等我们有的 Outreach 的聚会，我们请你来。他不要啊，来啊，来了以后就信主了。那信主怎么办啊？那也接受吧哈。既然来信主，那个我们就发觉，那个福音是有影响力的。然后那些信主的人就改变了，所以我们现在那边。有差不多30个人聚会，有3个家庭再加上3个个别的，差不多9个那个年纪比较大的，从30几岁、40几岁、50几岁哈，我们是50几岁啊，有年纪比较大的，然后其他的一般的20几个年轻人，然后这20几个年轻人，他们大部分的人没有教会经验，他们或者刚刚信主，那个差别很大。但是那些人就心里面火热，就来聚会啊，然后那个就爱慕主的话，就爱慕祷告啊，然后教他讲说你有问题你就祷告，那神要听祷告，哎，他们就真祷告。那有一个人还把自己的名字哈，那个中翻英，他的英文名字会决定以后他的名字叫做阿门哈。A-M-A-N Amen 是吧 ？A-M Amen 啊，那叫为什么叫 Amen 呢？因为他的名字叫一名，一个人嘛哈，就 Amen 啊。他说：“哎 ，Amen 啊，是 Amen 啊。”哇，刚刚信主，就是，然后我们就发觉他们的周遭的人开始被改变。那个基督的生命是有影响力的，是可以改变人的。那个他们附近的人就开始改变，改变了以后，他们就哎，这人不一样了，然后就来聚会。各位基督，各位弟兄姐妹，你的基督的影响力在哪里？你想想看，如果在你的办公室，如果你不说你是基督徒的话，别人是不是可以从你的身上感觉出来你是基督徒？有一个学生，他的母亲来了以后一个月就信主，他的母亲说我不能不信主啊，因为我的孩子变得我都不认识了，然后我教了20年哈，教不出这样的孩子来啊，结果上帝现在带他一年不到啊，就变成这个样子。耶稣的工作是医治、释放、传好信息，是对人身体的改变，在精神上的改变，是社会性的，是物质的，是全人的改变。他工作的对象是贫穷的，是生病的，是不自由的，是那些软弱的、受压制的。但这些人有一个特点，所有的人都是软弱的、受压制的、不自由的、生病的，有的是外面，有的是里面。但是必须是你看到你自己是软弱的、受压制的、不自由的、生病的，是需要的。如果你不需要的，你就得不到。工作的对象是那些人，但那些人必须是有需要的人。然后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了哈。这段圣经整个的前面一段跟后面一段完全不一样。前面耶稣读了这段圣经，大家一直听到耶稣停止我的指的时候，好像那些人意犹未尽，对不对？啊，这段圣经我们怎么读的呢？我们往前看一看哈。那耶稣讲说， 说讲到第十九节，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没完呐，对，会堂人都定睛看他，然后等着他继续讲话。就耶稣讲话了，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讲话了，但是他们期盼的不只是耶稣讲这句话。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以赛亚书讲什么。但是看以赛亚书讲什么以前，我们要先看这一整个故事的前面。他们很兴奋地读到这段故事，然后读到那边就停了。停了以后，最后这个故事的结尾是什么？这个结尾是，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故事的结尾，那个对不起，看这个众人一开始的时候，众人都称赞他，并且稀奇他口中出的恩言。然后一开始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结果那个结尾是什么？结尾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结尾是什么？是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就怒气填胸，然后就起来要撵他出城，把他带到山崖上，想要把他推下去，想要他死啊。然后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怎么整个的这搞砸了，对不对？耶稣你在这边要宣告你今天要做王了，你是那位受膏者，你是传福音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是对人是整全的医治，是完全的释放，你是不但是拯救人心理，拯救人肉体，你也是你要改变这个社会。你怎么搞到最后你连你自己家乡的人认识你的人都要把你推下去，恨你恨到这个地步？不明白，对不对？那我们就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如果看以赛亚书第61章的话，我们看下面哈，在下面。好，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段经文哈。我们比较一下这两段经文。第一段第18节，我要看怎么样。希望这个有声音。有没有？有声音哈，感谢主。我们看18节，在我们比较这两段，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好，我们来读下面的以赛亚书：“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好，因为这两个的翻译可能不一样，可能这个原来的翻译哈是原来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然后再从希腊文再翻译出来的哈。在那个圣经上希腊文，所以有一点点不一样哈。主的灵，这里讲主耶和华灵在我身上，没有问题，因为他用膏膏我，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也没有问题，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当中有一点翻译上面的 inconsistency 哈，因为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基本上也没有问题。然后呢，耶稣就下面那一节，耶稣就念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然后以赛亚书61章第二节是讲什么？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结果耶稣所念的是到这里就停下来了，所以那些所有听他人就定睛看他。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念的没有念完，然后少了哪一句？少了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你没有念完。但是耶稣就不念了，他说这话今天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那意思是什么？哪一句话应验到这里？这话应验到这里，应验到这里，应验下面那句话怎么样？今天不执行了。每一次当以色列人、当犹太人，他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很兴奋的。为什么很兴奋？你可以想象，他们已经几百年流离失所，已经被几个国家、几个民族统治过。最早的亚述人，接下来是巴比伦人，接下来是什么？是希腊人，现在被罗马人统治。那个被统治的日子是很不好受的，被统治的日子是亡国奴的，是次等公民的，还不是公民的。
所以他们每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就很兴奋。为什么很兴奋？因为他们就看到有一位弥赛亚，他们完全明白这段圣经，有一位被高的那位弥赛亚，那位被高的君王有一天要来，然后那个要来做什么？要来做释放。因为他们发觉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自由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那个在政治上面，在军事上面，在宗教上面管得死死的，我们通通不自由。所以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就说不得了，因为神应许了要给我们一位弥赛亚，给我们一位受膏者，有一天他要叫我们所有的，我们不要再看那个罗马人的脸色，我们不再受他们的欺负，我们自己有一天要站起来，而且那个人铁定，那个人是带我们那个要来做王。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受膏者，而且不是普通的受膏者，是神的灵膏他，而且要进入一个这位是从神来的，因为只有从神来的人才可能带我们进入什么？进入禧年。只有从神来的人才可能带我们进入禧年，因为我们过去没有，以色列人虽然神宣告说要有禧年，但是过去从来没有禧年，所以只有从神来的人才有可能带我们进入禧年。然后更重要的是下面那句话够爽。为什么够爽啊？因为那是什么？那是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我现在忍着没有关系，我已经忍了几百年了没有关系，因为总有一天那个报仇的日子要来。然后当报仇日子来的时候，一切悲哀的人，我们要得到安慰。所以当那个犹太人来念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那个越念越兴奋，有没有？那种感觉就起来了，日子要来了。特别是当耶稣讲说今天这话应验在你们口中的时候，他们的感觉很复杂。为什么感觉很复杂？第一个，他没有念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释放要来。那个释放来，可是又不报仇，到底是什么意思？释放要来又不报仇，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就不太知道，但是他们又很兴奋，他们知道 something is coming， 有些事情要发生了，有些事情要发生了。所以众人定睛看他。那这件事情来了没有？这件事情来了。耶稣说来，耶稣宣告这件事情应验，就应验了。但是报仇省略了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这个整个的释放不是政治的释放，那整个的报仇也不是政治上面的报仇。那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宣告禧年，那个报仇的日子还没有来。那个报仇的日子是什么时候？那报仇的日子是耶稣再一次来的时候才有报仇。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是在接下来的那一段话。好，我们再看下一章。这段报仇被省略到了，但是下面那几句话就引起了犹太人的愤怒，然后完全把他们对耶稣的那样的期盼的那样的态度完全改过来。原来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出的恩源，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不是约瑟的儿子吗？难道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吗？难道就是我们读了那么几百年的圣经，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吗？”但是22节到23节接下来的这一段，我们就看到，耶稣接着对他们说：“他们，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耶稣，说医生医治你自己的家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里被人悦纳的。然后下面讲的这件事情，我们比较不太容易体会他们的心，可是他们自己那个体会很深。下面讲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以利亚的时候，上帝在以利亚的时候，因为百姓离弃神，亚哈王的原因，百姓离弃神，上帝是在他们历史里面，在那段时间最大的一次惩罚，就是3年零6个月没有下雨， 那是上帝最大的愤怒，最大的惩罚，因为他们拜偶像拜得不得了。但是有一个人是上帝保守的，是以利亚。可是以利亚被拆到哪里去？3年零6月不下雨的时候，以利亚，以色列人中有许多的寡妇，但是以利亚没有奉差遣到他们那边去，结果差遣到西顿的撒勒法的那个寡妇里面去。接下来的另外一个先知以利沙，在以利沙的时代，以色列国有许多的长大麻风的，但是没有一个因以利沙得洁净。可是唯一长大麻风得洁净的不是以色列人，是什么人？是乃曼，是那个是利亚国，是另外一个国家。是不是有叙利亚？叙利亚，哦，叙利亚，除了哦，那可能是我在卡比的时候少了哈，怪不得我说怎么念的不对哈。谢谢叙利亚国的乃曼，只有一个是一个外国人。所以耶稣讲什么意思？耶稣在这边讲的意思说这不是报仇，这是不是报仇。然后当他讲完了这个话以后，会堂里的人听了就不得了，就怒气满胸，然后就起来把他撵出城，要把他摔死，要把他推下山崖。然后耶稣就从他们当中执行过了。原来报仇的经文不但被省略，反而报仇的经文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经文。好，我们下面一个，等一下，不但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经文，向外邦人报仇，竟被取代为神单单向外邦人施行恩典、施行拯救、向外邦人施行恩赐的经文。Instead of 不是来报仇，而是怎么样？而是祝福。哇，这件事情就让以色列人受不了了。不但是祝福，耶稣还说我要越过你们以色列人，越过你们犹太人，那个恩典要到外邦人那边去。
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很凶的一段经文，但是路加很诚实的记载在下。当耶稣讲完这件事情，让犹太人非常不舒服，不但只是让他们觉得不 comfortable， 把他们推出了 comfort zone， 这简直就是离经叛道、背叛叛祖卖国。这样的信仰有谁要呢？我们搞了半天，在神的面前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我们忍辱负重，我们等候，我们盼望，结果那个福音不是给我们，那个福音是给那些我们认为仇敌的人。但让我们记得，这个信仰不是犹太人的信仰，这个信仰是神自己的信仰。爱谁，拯救谁，与谁和睦，与谁为敌，是谁说了算？是神说了算。是谁决定？是神决定。犹太人的问题是他们把这样一个好的信仰变成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们靠自己的方法得救，他们自己决定他们要把福音传给谁，他们自己决定什么人他们认为是能够得救的人。如果我们信的是神，这位神就可以决定谁可以得救，这位神也决定我们应该向谁传福音。我今天早上在我们教会宣告说，我现在做副牧师，然后季阳牧师做主任牧师的时候，大家很爱季阳弟兄，很多人认识他，他服侍人非常努力，200%，他在我们那边 part time， 但是他做的事情绝对比一个 full time 的牧师在那边做的更多。但是弟兄姐妹， 当我讲完了以后，弟兄姐妹心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弟兄姐妹就有人跑来跟我讲，他说：“牧师啊，我们也是你一手带大的，你就这样把我们丢掉吗？”说的心好难过。然后有人知道，因为在 Ann Arbor 那边我们开始，所以什么事情都要从头做。那有的人他们就在我们那个 distribution 的 list 上面，因为他们过去帮忙服侍，所以就有姐妹过来半开玩笑的，她说：“哎呀，她说我常常看那个牧师写给 Ann Arbor 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她说我们怎么感觉啊，我们就好像后娘养的一样啊。”说得好难过，但是真的不一样。那边的孩子，那边的年轻人像 baby 啊，所以我必须手把手的这样拉。但这边的弟兄姐妹已经大了，他们可以自己起来，可以自己动了。我只要告诉他们你们该做什么，他们就会去做了。实在是不一样，你知道，花的心思不一样，方法不一样，带的那种关系都是爱，但是那种带的那种怎么讲那种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各位弟兄姐妹，但是我必须在神面前有很清楚的conviction， 就是神要我去那边，所以我在那边就得好好的服侍。那这边的弟兄姐妹心里面觉得不舒服，我也知道。也许你们几年以前也有这样的感觉哈，我不晓得。但是在神的面前，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传道人忠于神的呼召，教会要清楚神的心意。我觉得有的时候比我们自己觉得什么是比较舒服，什么是我们自己觉得比较对的更重要。也许神告诉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当他说给万民的时候，就不只是中国人，也许可能是日本人，是印度人，是韩国人，是黑人。当他说要我们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的时候，可能是爱那个不可爱的邻居，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欺负你儿子的那个孩子。当我们要神说要我们去尊重，去 obey， 去顺服那个不容易顺服的人的时候，也许就是他要你去顺服那个老是找你麻烦的老板，或者是那个不愿意跟你合作的同事。我们有一个博士后的一个研究，一个博士后的一个研究，不算是研究生哈，他在做研究。他在实验室里面做了很多年，他一次又一次请老板为他申请 PR， 老板一次又一次拒绝，每一次拒绝以后就给他更多的工作，然后说你做好了这个我就替你申请，你做好了这个，然后他就好好的做，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生气，他愤怒，但是无计可施，因为他那个时候他的先生在读书，他不能离开，他还得好好的干活。他就把这件事情摆到神的面前向神求，他原来向神求是寻求神的公义，但是没有想到神改变他的心，然后神帮助他。他后来在神的面前的祷告是他为他的老板祷告，求上帝来爱他的老板，然后来拯救，来救他的老板，让他老板也能够信耶稣。各位弟兄姐妹，神让我们所做的那个传福音，神让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宣教，不见得是我们想象中的，不见得是我们觉得很好的、很舒服的。派个人去短宣回来，好像轰轰烈烈的报告一下，我们奉献一些钱出去。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就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这段经文讲什么？这段经文讲 我们是按照圣灵的大能传福音。耶稣是弥赛亚，是圣灵所高的，他按照圣灵行事。第二个是福音是对弱势者的福音，但是更重要的是对那些有需要的人的福音。福音是和平的福音，不是报仇，福音是爱，是和睦，是饶恕，来取代仇恨。福音是向外邦人传福音，意思是那个福音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福音，而是分享出去的，分给别人的。别人是什么？别人可能是那些看不起我的人，是对我不好的人，甚至有仇恨的人，或者跟我不一样的其他的人。你所认识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你所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你所传的福音是不是那个很无聊、很无力、与生活脱节的知识？还是要去付代价去传，却有改变生命大能的福音？我刚才讲的那位姐妹，她说她七年以前信主，但是一直到三年以前，她才真正看到她的罪。她在神的面前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经历到神在她身上的改变。我为什么知道？因为她说三年以前神改变她，我看见她的改变，我知道，因为她今天早上在 Wednesday 那边站讲台，她讲到，我就听到她在神面前神怎么样改变她。所以她可以为她的老板祷告，那一次又一次让她失望，好像 betray 她，好像是欺骗她的老板，为她祷告，她真为她的灵魂祷告，她也真向她的老板传福音。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福音是付代价，有的时候代价是好像 Wednesday 要把他们的那个把他们的牧师要送出去的代价。其实我不晓得，也许他们很高兴哈，总算走了哈，看了你好多年。也许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送出去的代价，或者把我们所要爱的人送出去的代价。这是耶稣所宣告的福音。好，我们再下面看另外一段，是路加福音最后一段，路加福音中的大使命。我们前面很多我们不读了哈，那个稍微这个不读了，我们再下面一段。好，我们读
这一段哈。耶稣，这是耶稣复活以后来见到门徒，然后那这一段。那耶稣见到门徒以后，他祝他们平安，然后吃了烧鱼，让他们证明说他是有骨有肉，是活着的神。以后第44节我来念哈。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你们所说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着，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至传到外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看到再一次讲到圣灵，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好，下面好。于是耶稣就为他们祝福，然后就在他们的那个领受祝福的时候，耶稣就被带到天上去了。这个是从路加福音的角度来看大使命。真正路加的大使命不在这里，路加的大使命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1章8节啊，我们说那是路加的大使命。但是路加福音的大使命是在这一段。路加福音的大使命是讲什么呢？讲他说第47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
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地极，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然后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就是圣灵，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但是在这一段那个大使命差遣他们出去以前，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44节开始，44节到46节怎么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路加福音的大使命，它的重点第一个，宣教的基础必须是圣经，连耶稣的教导都是根据圣经来的，当然那个时候是旧约的圣经。然后耶稣见到的门徒的第一次做什么？教圣经。耶稣从路加的角度，那个讲到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显给门徒看，不是这一次，是这个的前面。前面讲什么？讲有两个门徒，他们对耶稣死而复活的这件事情太 confused， 太搞不清楚了，然后又有点失望，所以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就下以马忤斯去。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就到以马忤斯，然后一路走，他们就一路谈论，然后谈论，就突然旁边来了一个人，说你们谈论什么？然后他们就说，哎呀，你怎么不知道啊，最近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件大事啊。什么大事啊？就是那个称为耶稣的那一位被钉死了，钉死了以后居然有人传说他复活了，那我们当中有人看到他复活了。哇，你知道在旁边讲陪他们走路讲话问他们话的是谁啊？是耶稣。哇，耶稣就开始问他，然后这一路耶稣就陪他们走，那一路做什么？圣经上讲，那一路上给他们开小灶，为他们做小组查经啊。所以那一路我不晓得走了多久，但是那段经文怎么讲哈？我就念那几句话。那段经文讲哈，那个耶稣就对他们说：“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先知所讲的一切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圣经。”然后他说，耶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耶稣一路上带他们做什么？做小组查经啊。哇，他们 这一路上 就听耶稣查经啊。哇，好过瘾啊。那个全世界没有其他人有这样的机会。然后查完经了以后，结果他们有一个结论，到了住的地方，他们留下耶稣来跟他们一起吃饭，耶稣就说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在掰饼的时候注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眼睛突然亮了，才发觉原来跟他们一路查经查得那么好的那位是他们的主。然后当他们眼睛明亮，耶稣不见，然后圣经上就记载他们的那个感受，他们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岂不是火热的吗？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从路加的角度来讲，耶稣遇到门徒所做的那件事情，第一次跟门徒在一起所做的那件事情是什么？查经啊。所以你们周五查经太重要了，礼拜天我们要讲解神的话语太重要了。那个圣经的内容教导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讲的不是你的经历，不是你的想象，不是你的逻辑理论，不是你的高言大志。保罗讲这句话说他所传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原因，正是因为许多人用他的太多的理论和太多的高言大志去讲福音，反而失去了那个圣经的核心，就是当耶稣跟门徒讲话的时候，讲来讲去讲的是什么？从旧约，从摩西到先知，讲关于他自己的事情。 讲的不是加尔文神学，不是卫斯理神学，是圣经怎么说就怎么传，圣经怎么讲我就怎么信。讲的不但是神的拣选，也是人的回应；讲的不但是神的主权，也是神爱的彰显。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的读圣经。如果你的神学是一套一套的，感谢主，但是巴不得那个神的话在你的里面也是一张一张的，不只是一节一节的。但是更重要的，那个整个传福音的基础，福音的基础是圣经。更重要的是要有圣经，然后要有话语出去。那个不是在教会里面星期五查经的时候聊过来聊过去，讲讲谈谈就算了。那个话语是出去的。然后今天早上我们在上主日学的时候，在 Wednesday， 大家一群人十几个人在主日学，有一位我们支持的在富勒神学院读神学的一个弟兄，暑假的时候回来两个月，他来上主日学。然后那个教主日学的老师，他的太太也是神学生，他是神学生。那我读神学，正好那个义工弟兄你们也许知道，他也在这边，他现在在读神学 ，full time 读神学 ，full time 上班，都在读神学。哇，那个主日学老师就有点压力，他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有好几个读神学的。然后那个弟兄，那个读 Fuller 那个弟兄，他说我们在这边干什么？我们在这边拿着圣经讲讲说说。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通通到大街上去，我们读了神学有什么用啊？在这边只是让人有压力而已。各位弟兄姐妹，那个福音的根基是圣经，但是圣经的用法是要出去。接下来，那个救恩是什么？救恩是耶稣基督，还有悔改赦罪的道。第四十六节又对他们说，照圣经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是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我们刚才讲到那个福音是一个整全的福音，强调的是人身体得医治，强调的是社会会被改变。但是那个福音的本质其实再简单不过，就是悔改赦罪。如果人的罪不悔改，人的罪不得赦免，那个人不改变，人不改变，这个人的身体上面很多的疾病是因为罪来的，很多身体的疾病是没有办法赦免的，是没有办法好的。你对你的环境没有影响力的，你这个社会没有办法改变的。因此，如果我们觉得那个福音是可以改变许多的别人，让我们先看那个福音是不是先改变自己。如果我们只把那个福音变成，或者把福音或者把跟随主这件事情变成了缩减了，到了只是心灵，只是头脑，或者只是个人跟神的关系，或者是头脑上的活动，那我们就限制了跟随耶稣，限制了跟随福音的目的意义，把耶稣看得太平庸太平凡。而且这个福音它的内容，这个认罪悔改赦罪的道是要传到万邦的。第四十七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福音是万邦的，福音的内容是不能改变的，传福音的方式是有许多的，但是福音是要出去的。最后，我的时间要到了，他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各位弟兄姐妹，那个福音是我们生活来行出来的，福音是用生命表达的。使徒是一群软弱的人，但是当神把福音交给这群软弱的人的时候， 们就接下来了。可是这群的软弱的人怎么样把福音传出去？原来最后一件事情，这个福音是圣灵的工作。福音是给软弱的人的，也是借着软弱的人传的。但是在那个软弱人的里面有圣灵的大能，因此福音才是一个有大能的福音。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的那个福音，是约翰说是我亲眼所见，是可以所，而且是亲耳所听到的，是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样的福音。那个福音是从耶稣基督来的。那样的福音要透过我们要传出去的。但是当人看到我们的，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软弱的福音，看到的是一个有问题、有罪的那个人。但是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很奇怪，那个有问题有罪的那个人可以让神的福音从他里面出来，可以让人说我看过那个福音，我听见那个福音，我亲眼见过那个福音，我好像手摸过那个福音一样。在上个星期五，就是前天的时候，昨天前天聚会的时候，来了一个年轻人，23岁，他曾经在今年初的时候新年晚会到 Wednesday 参加聚会，他觉得那个感觉很好，他觉得有一群中国人彼此相爱。几周以前他换工作，心里面有压力，很纠结，很不平安，所以就有一位姐妹，她叫她阿姨，这个年轻人只有23岁，那个姐妹大概50岁左右，是她的邻居，就跟她谈福音，心里面就觉得很感动。所以他们就约好了，上个星期不是前天，上个星期要来教会聚会，但是临时要来以前他有事情，他不能来聚会。那结果到了前天，那个星期五的时候，那这位阿姨她在 Wednesday， 她 part time， 正好那个星期五她到 Wednesday 工作，她家住在Lavonia 那里。那个邻居也在拉文尼亚，他工作到下午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这个年轻人打电话给他，他说：“阿姨，很对不起，我上个礼拜没有来聚会，但是我这个礼拜我心里面真的很有感动，真的对不起，他不会讲感动哈，我真的心里面很想来聚会，阿姨可不可以请来带我来聚会？”哇，这个姐妹心里面就作难了，她说：“我已经在这里了。”这个姐妹是一个很怕开车的人，她每一次开车都很紧张。以前她来上班是怎么样？她先生也在当堂做事，所以她先生开车带她来上班，然后下了班再把她接回去。就后来她先生调工作，现在不在当堂做事，底特律做事，所以她得自己开车，很困难。所以她就心里面不愿意。但是放下电话以后，她心里面不平安了，圣灵在她心里面工作。不平安，所以他又跟这个年轻人打电话，他说好，我今天来接你聚会，所以就去接那个年轻人，开车回家，下了班开车回家，回家再把这个年轻人跟他的女朋友一起接过来。然后来了以后，他提早来参加祷告会，参加祷告会完了就吃饭，他们就一起吃饭聊天。吃完饭的时候，结果这个阿姨这个姊妹就跑来找我，他说这个年轻人想要觉知信主，这是兄姐妹，所以那天晚上我就有机会带这个年轻人觉知信主。为什么他信主？因为他在这个姐妹身上好像看到了一点点，除了这个姐妹以外一点真实的东西，那个就叫做耶稣。因为这个姐妹愿意小小的顺服圣灵在他里面讲的那句话，所以下了班再开车回家， 不管 traffic， 然后接了这个这两个孩子再来聚会。然后上帝预备这个年轻人，一周以前他跟他的朋友 barbecue， 他做 host， 买的东西都准备好了，结果看那个天很阴，上个礼拜六不是昨天，上个礼拜天很阴就要下雨，他不晓得该怎么办，他居然说，说上帝啊，如果你在可不可以等我们 barbecue 完了再下雨，结果居然啊 barbecue 完了以后才下雨。所以他就觉得这位主是真的，因为他在人身上看到这位主是真的，因为他祷告他觉得这位主是真的。他说我不懂很多，但是我要信耶稣。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被圣灵使用，我们有福音，我们可以出去，我们有圣经的知识，但是让那个圣经的知识成为我们的生命，让主做主，主可以决定什么人该出去，我们最好顺服。犹太人很失望，因为他们本来以为那个弥赛亚来要来做他们所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感谢主，那个弥赛亚做的不是犹太人要他做的事情，而是他自己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让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他所要做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被你差遣，可以被你推得动，可以被你感动得了的人，甚至只是多开一趟车而已。主啊，也许一个人的生命就要被改变，帮助我们，我们有圣经的基础，但是让我们更有圣经的生命，我们有圣经的知识，但是让我们更有圣经里面要我们有的行为。谢谢主，为这个教会祷告。主啊，这个教会爱你，你让这个教会继续成为传福音的教会，让这个教会后来的荣耀大